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吉林乾安县穆小梅被无条件释放。明慧网3月份报道，11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辽宁凌源又有3625人联名举报元凶江泽民。川西峰会，法轮功学员呼吁法办江泽民。加拿大议员重新推出法案，打击活摘器官。大陆游客说，你们师父伟大。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吉林乾安县穆小梅被无条件释放。明慧网通讯员吉林省报道，吉林省乾安县法轮功学员穆小梅于今年1月6日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长春第四看守所三个月，期间检察院提审，穆小梅拒不签字。4月7日，检察院以原定罪行不符，将穆小梅无罪释放。穆小梅女，1964年出生，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她身心受益，用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善良真诚，受多大委屈她都能包容他人。她曾两次患脑血栓，卧床几个月，只能喝米汤。她凭着对法轮大法的正信，身体得到康复。2017年1月6日，法轮功学员穆小梅、董艳华、杨玉芝被长春锦城派出所警察绑架。董艳华、杨玉芝被劫持到苇子沟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而当时穆小梅下落不明。据她家亲戚讲，此前一周，派出所警察去她哥家问是否见到穆小梅，她哥说没见到。派出所警察说，你见到就告诉他签字不练了，我们在网上给他除名等。其实那时穆小梅已被绑架有7-8天的时间，穆小梅家人没有接到来自公安局任何关押的书面通知，更不知自己的亲人被关押在哪里。后来得知2017年1月6日的当晚，穆小梅被送进长春苇子沟拘留所，拘留所拒收，又被劫持到派出所关押。1月7日上午，副所长刘辉勾结医院为刘小梅检查身体，又强行送进拘留所关押。1月20日，穆小梅又被劫持到长春第四看守所。过程中，穆小梅不配合非法审问，始终零口供，家人为她聘请了律师。4月7日，检察院以原定罪行不符，将穆小梅无罪释放。明慧网3月份报道，11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2017年3月份信息统计，中国大陆又有11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96人被非法庭审，6人因依法控告扼守江泽民被非法判刑。辽宁是迫害最严重的地区，排名第一，非法判刑31人，非法庭审21人。据统计，有57名中国大陆的律师在法庭上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律师普遍认为，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忍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依据中共现行的公务员法、警察法、检察官法、法官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宪法等法律，公检法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无证搜查、随意抄家、非法取证、延期留置、非法拘留、违法批捕、违法审判等等，都是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都是执法犯法，必须受到刑事制裁。被迫害的主流社会民众有原牡丹江市皮肤病防治所医生王丽艳，被诬判4年半，吉林省松原市长岭县女教师楚占峰，被诬判4年半，法庭勒索罚款10,000元。四川乐山原某报记者何小林遭诬判1年半，原北京海淀区优秀数学教师李兰强被非法庭审4次，并遭法院人员暴力殴打。江苏省南京市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退休副教授、大校军衔、师级离休干部周怡被非法庭审。山东烟台鲁东大学退休教师毕秀书等被非法庭审。因为中共掩盖罪恶、封锁网络，本文数字均为不完全统计，信息采集从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4月5日明慧网发表文章统计。 辽宁凌源又有3625人联名举报元凶江泽民。民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自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和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直接导致社会道德沦丧到极其可怕的地步。在江氏集团把迫害法轮功作为干部升迁指标的环境下，尤其是公检法司从国家机器沦为鱼肉百姓的国家凶器，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能丧失殆尽，因此中国民众的生存环境不仅失去了诚信和良知，也没有任何法治上的保障，社会陷入了互害式生态链，人害人，人骗人，人宰人。在中共邪党的盛世宣传下，民众不得不以毒为食，以霾为天，水深火热，苦不堪言。迫害佛法引来的种种天灾人祸，已经使社会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人都是江氏集团迫害真善忍的受害者。一位法轮功学员到公园讲真相，一个妇女忧心忡忡地对他说，快让李大师回来吧，这中国都变成什么样了。自从2015年的溯江大潮兴起之后，经常有人询问，什么时候才能把江泽民抓起来啊，我们都等不及了。近期辽宁省凌源市又有3625位善良民众联名举报迫害元凶江泽民，向中国现任政府，向全世界发出正义的呼声，法办江泽民，还法轮大法清白于世间。在法轮功学员征集签名的过程中，很多参与联名举报的人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并向法轮大法表达了由衷的敬意。有一次，法轮功学员来到一个乡村，挨家挨户征签，遇到一位40多岁的男子，正在家里招待客人吃午饭。法轮功学员向他们讲述了江泽民利用中共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男主人兴奋地说，法轮功是最好，江泽民是最坏的，我们全家都签名举报江泽民，支持法轮功做好人。随后几位客人也纷纷签名按手印，表示支持法轮功。还有一次，法轮功学员来到一位村支部书记家里讲真相，他看到真签表上法轮功被迫害、被活摘器官的图片，愤愤地说，我签字审判江泽民，上顺天意，下应人心，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应该加入到惩恶扬善的世纪大审判中来。去年夏天，有一群人睡过午觉，在树荫下乘凉，听了真相之后都踊跃签名。一位30多岁的男子领着孩子一边往这边走，一边喊着法轮大法好，还抢着签名按手印。还有一位男子看到征签表上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图片后，气愤地说，江泽民太恶了，应该审判他，然后签了名按了手印。一位60多岁的老头坐在地上认真地阅读真相期刊，看了一会儿后忽然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一幕幕世人觉醒的场景感人肺腑，法轮功学员多年面向社会讲清真相，唤醒了国人尘封多年的道德勇气，也唤醒了中华民族敬神向善的美好传统。参与联名举报江泽民的中国民众，在法轮大法遭受迫害之际，勇敢地站在善和正义的一方，承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道义责任，清醒地选择着自己与民族的美好未来，也与法轮佛法结下了最为珍贵的机缘。川习峰会，法轮功学员呼吁法办江泽民。明慧记者刘文武佛罗里达报道，2017年4月7日，川习高峰会在美国总统川普的被称为南部白宫的马拉阿格庄园进行。法轮功学员继续在习近平入住的旅馆外，川普的马阿拉格庄园及沿途和平请愿，敦促习近平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川习会谈的次日，与前一天如夏日般炎热相比，天气突然降温，在马阿拉格庄园外海滨的椰子树甚至被强劲的海风吹倒。冒着劲风，来自美国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一早就来到和平请愿的现场，展示法轮大法真善忍，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等真相横幅， 并向过往行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特地前来参加此次和平请愿的法轮功学员 Vivian Van 是一位年轻时就事业有成的越南裔的成功医生，他向媒体讲述了修炼法轮功后自己如何改变思维方式，从一个原本高傲的人变得谦虚，从而改善了与家人和与同事的关系，并获得健康的身体，而且原本患有的高血压等疾病也不治而愈。这次他来到佛州参加和平抗议，就是要呼吁中美现任领导人帮助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办江泽民。而佛罗里达南佛州法轮功学员代表吴女士来自中国北京，她讲述了自己自1997年开始修炼后，遵循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让自己成为更好的好人的故事。修炼法轮功后，她不但改善了与母亲原本紧张的关系，而且自己的健康也得到改善。在大学里教书的她，并获得同事、学生与领导的赞扬，但是却因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被非法抓捕迫害，他被迫来到海外。吴女士说，法轮大法以真善忍原则教导人，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习近平了解法轮大法好，也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在小的时候受到过中共迫害的他，应该对中共有清醒的认识，所以我们希望习近平，其实他确实应该尽早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将江泽民绳之以法，这会让全中国人受益，也是他应该做的最正确的事情。吴女士也希望美国总统川普坚持人权普世价值，维护美国自由民主的立国之本，在中美对话中将人权问题作为主要议题来谈，特别是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问题，帮助制止这场迫害。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请愿活动让人们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当地天主教和平中学的校长经过时，看到法轮功学员的平和，深为感动。当学员告诉他，这么平和的法轮大法在中国还在被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时，他深为震惊。他表示，他任职的学校的名字就叫和平，所以他要和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支持和平，谴责迫害。此外，川习会晤除了法轮功团体外，还有其他前来抗议的团体。现场执勤的警察表示，法轮功团体与其他的抗议团体很不同，非常平和。负责的警官表示，因在执勤，按规定不能接受真相资料，但是他们欢迎法轮功学员将真相资料送到警局，以便他们能了解法轮功。加拿大议员重新推出法案打击活摘器官。明慧记者英子渥太华报道。2017年4月4日上午，加拿大国会议员加内特·基尼尔斯在渥太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国会重新提出 C-561 法案，打击强制摘取人体器官行为。法案明文要求，通过捐赠方式做器官移植需提供证书，加拿大人接受强摘器官属犯罪行为，并建立确认为从事器官移植的个人名单，禁止他们进入加拿大。这一法案是2013年12月6日由前任加拿大司法部长、总检察长欧文·科特勒在加拿大国会首次提出的。科特勒先生推出这一法案，旨在动员人们密切关注活摘器官的问题，让人们看清大量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何等严重的迫害，同时制止和遏制活摘器官的罪行。4月4日，基尼尔斯宣布重新推出科特勒的法案，以允许经过立法程序，使该法案有机会成为法律。基尼尔斯强调，鉴于日益升级的人权问题和加拿大政府的如何对待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推行这样的基本人权立法非常紧迫。他希望加拿大政府支持这一重要举措，并作为国家未来的立法。他在当天发布会上回答媒体提问时说，我们所谈论的是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对生命和生命的尊严最基本的尊重，我们需要以清晰和强有力的方式来谈论这一点。当一个人被谋杀，同时他的器官被窃取，这是难以置信的卑劣， 这违反每个人类文明的标准，需要明确的谴责和抵制。他表示，法律没有跟上新出现的活摘器官现象是一个漏洞，现在没有任何法律阻止加拿大人参与或从这种令人极度不安的强制器官摘取中受益。他表示，在加拿大法律中应明确定义，我们反对强制活体摘取器官，以防加拿大国土出现类似的事。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也应是跨越党派的问题。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长期从事活摘器官调查的大卫·乔高在当天的发布会上介绍，西班牙、台湾和以色列已经通过类似立法。他说，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中，只有在中国，器官旅游是国家支持的产业。他说，这个法案是迫切的。他表示，法轮功学员不抽烟或喝酒，练功健身，被当作为摘取器官的最佳人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说，去年 Nanos 调查显示，有 76% 加拿大人不相信中共政府，加拿大人都不天真，许多人都知道强制活摘器官还在发生，这个法案与什么有关？我相信绝大多数加拿大人希望看到这个法案通过，现在是时候做这件事了。前司法部长科特勒当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活摘器官是反人类的罪行，足够可怕的了，那些从事这一犯罪的人必须要追究其责任。国会议员斯科特·里德先生接受采访时回忆，几年前作为人权委员会主席时举办的活摘器官听证会，他表示，中共竟然允许实际谋杀自己的公民，获取他们的器官谋取暴利，并且已经形成一个产业，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但是它真的在我们的时代发生，这是无法想象。他说，活摘器官的可信度已经由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大量出色的研究工作证实了。最终我们这些议员们得出结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实存在的真实现象。这个听证会改变了很多议员的看法，最初是欧文·科特勒，当他还是议员时就试着采取措施，确保加拿大人不参与到这种谋杀交易市场中去。打击活摘器官，这次是加拿大国会议员第四次提出相关法案，国会议员博瑞斯也曾两次提出类似法案。大陆游客说，你们师父伟大。2017年3月31日，一位在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下向中国大陆游客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一位大陆学者在明白真相后发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的故事。这位学员回忆道，当时一位60多岁的大陆游客站在那儿等车，我对他说，这位先生您好，送您一份真相报刊。他接了，我说，您三退保平安了吗？他说，我党团队都占全。我说，那咱们就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个毒誓退了好吗？他说，好，我退。看他退得很痛快，我想应该继续给他讲真相，让他真正明白。我正要说，他马上说，你不用多讲，我已经站在这儿观察你们好长时间了，你给他们讲的我听得非常清楚，你们很辛苦，走来走去给这些人讲啊讲啊，有的人很好表示感谢，有的摆手拒绝，有的张口就骂人，还有人给你们脸色看，你们心平气和，而且面带微笑，没有一点气恨，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来的。请允许我问你一下，你们图个啥？你们为啥这样做？我说，我们法轮功是佛家上乘高德大法，是修真善忍的，我们每天来讲真相，分文不取，只是积德行善救人。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有一块2亿多年的大石头，500年前崩裂了，断裂面上写着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你想，这是偶然的吗？这是天意。中共从1949年篡政以来，历次运动杀死8000多万人，现在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贩卖，犯下无法偿还的罪业，天就要灭中共。我师父让弟子们在众生危难时救众生，这是最大的慈悲示人。讲到这，我看那人眼睛湿润了，他哽咽着说，我全明白了， 我是学者，我写过书，发表过文章，都是歌功颂德。写我自己的感慨，实话实说的，他们不给发表，我已不写了。共产党历次所犯的罪，我清楚得很。今天我所见到的、听到的，触动我的心。我有几句话，请你捎给你这里的同伴。你们的辛苦，你们的委屈，你们所被侮辱、被打压，不会白付出，这是你们的功德，天地皆知。法轮功这么大一个道德工程，了不起。可以说，法轮功这一伟大之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你记住，会有一天，全世界所有的人会为有法轮功而自豪。这时，这位学者流下眼泪，我也在流泪。接着他激动地说，法轮功伟大，你们师父伟大，你们所做的这些事迹将留名青史。我也很激动，对他说，谢谢你这正义之言，你会有福报的。他说，谢谢此言。我说，送你一张翻墙破网软件网址，你可以拿回去安全上网。建议你看看我们修炼必读的宝书《转法轮》，它是一本天书，反复看你会受益无穷。他高兴地说，我一定看，谢谢今天你能坦诚和我交谈。我说，谢谢我师父。这位学者抱拳示意上车了。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中共迫害法轮功是邪教迫害佛教，作者清醒。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其实答案很简单，那是邪教要阻碍佛法的红船。佛法是教人向善、救度众生的法，法轮功教人遵守真善人，净化人的心灵。那么心灵得到净化，道德得到升华的人，将来必定会有美好的归宿。按照佛家讲，就是可以回归天国，而且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只要真修，在去病健身方面就有奇效。那法轮功不就是救度众生的佛法吗？法轮功这么好，共产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呢？因为共产党不是普通的政党，而是一个邪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邪教思想，共产党的第一指导思想是无神论。无神论就是说神佛不存在的理论，就是要批判人们对神佛的信仰，把人们对神佛的信仰污蔑为迷信。可是如果神佛不存在，那么为什么中共的高官还要求神拜佛呢？为什么人们在神佛面前内心总是有一种特殊的神圣而崇高、善良而洁净的情怀呢？神佛其实是存在的，那么谁要花大气力告诉百姓们说神佛不存在呢？谁一定要把它当成一种事业去做呢？唯一要这么做的就是邪教。共产党的另一个指导思想是斗争哲学。斗争哲学就是要鼓吹斗争，鼓动斗争。神佛教人总是以善良为本，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说要坚持什么，那就是要坚持善良，不被改变。而且神佛教人总是讲善恶有报，所以在困境中不要怨天尤人。由此可见，斗争哲学其实是与神佛的教诲完全相反的。如果信仰了斗争哲学，那就必然会远离神佛的教诲。共产党就是用他的这个指导思想凝聚起来的邪教。共产党的这个思想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其实是在共产党产生之前就已经产生了。现在人们注意到，马克思的墓地，英国伦敦的高门墓地，竟然是搞撒旦崇拜的活动地。马克思本人是崇拜撒旦的邪教徒，这不是令人感到恐怖吗？共产党是一个用撒旦思想凝聚起来的邪教，这样的一个邪教组织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就是不断地用无神论、斗争哲学去给他的成员洗脑，进行思想改造。所以他的本质就是撒旦来到世上，采取了政党作为他的皮囊。神佛是伟大、高尚、神通广大的生命，撒旦是专门败坏人类道德的生命。共产党作为一个邪教，以推广撒旦的思想 使邪教思想能够占据更多的人生为目的，其实就是撒旦到了人间，采取了政党作为他的躯体皮囊，在不断的自我扩张，成为危害人类的邪教。共产党的真正本质就是流淌在邪教组织当中的无神论、斗争哲学以及其他一些附带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这就是中共邪教为什么要迫害法轮佛法的真实原因。法轮功修炼者劝说曾经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声明退出，是因为这些人都是无辜的、可贵的生命，不应成为中共邪教的牺牲品。声明三退是生命的自救，是选择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迫害法轮功，四川平昌县公安局长罗宝福遭恶报。明慧网通讯员四川报道，2016年12月16日，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原巴中市政法委副书记罗宝福涉嫌受贿犯罪，被四川巴中市南江县检察院立案侦查。罗宝福现年52岁，曾先后任原巴中县公安局恩阳派出所、荡梁派出所所长、巴州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副队长、教导员、副科级侦查员、中共巴中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刑侦支队长、平昌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原巴中市政法委副书记。罗宝福在平昌县包揽了分管公安局、司法局、城镇管理局、环境保护局、群众工作和信访局、法制办、政府应急办、环境整治办等单位，联系法院、检察院、驻平部队，负责公安、司法、城管、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环保、法治、信访、稳定、应急管理、综治等。一个县级公安局长可以管辖法院、检察院等众多行政和司法机关，这个组织安排本身就是对中共所谓依法治国的戏弄和嘲讽。从表面看，罗宝福是涉嫌受贿犯罪下台，实际是盲目追随江泽民、周永康犯罪集团丧尽天良迫害法轮功而遭到的恶报。罗宝福在担任巴中市政法委副书记期间，曾多次在专门会议上发表迫害法轮功的言论，部署刑警配合国宝迫害法轮功学员。在担任平昌县党组成员、副县长和公安局长期间，利用分管多个行政和司法部门的权力，继续执行江泽民、周永康破坏中国法治的非法指令，疯狂迫害法轮功，对昌平县数十名坚持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实施监控、骚扰、抄家、绑架、刑讯逼供、非法判刑。特别是面对20万民众控告江泽民的溯江大潮，罗宝福支持李强等国宝对平昌县溯江公民进行非法打压和迫害。法轮功学员溯江是在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可是罗宝福却指使国宝大队长李强要查清是谁带头溯江，是谁写的溯江状。有不少法轮功学员质问李强等警察，中国哪一条法律规定不准控告江泽民？李强回答不出来。李强甚至公开叫嚣，搞依法行政，共产党就垮了。在罗宝福的庇护下，李强肆意践踏宪法和法律，对依法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吴破臣、吕春山、李喜忠、王景泰、樊登卫、李占芳、何谦、杜志江、张孝荣、孙秀玉、任家春、郑思礼、王世爵、张老太、罗玉芳、廖世珍、廖桂英、王世年等非法实施跟踪、绑架、抄家、抢劫私人财物和现金，并伙同检察院和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吴破臣非法判刑3年。前不久又将优秀公务员吕春山绑架，非法刑事拘留14天后，胁迫其胞弟等亲属书面担保取保候审。多年来，法轮功学员怀着救度众生的善良本意，给罗宝福等人讲法轮功真相，说明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是中共关于邪教认定的正式文件。这个通知在2000年以公通字2000-39号第一次公布，2005年又以公通字2005-39号第二次公布。该通知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这一通知在2014年再一次公布，三次公布的通知中都没有法轮功。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中共邪教并没有资格给任何一种信仰定性。 但是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迫害法轮功也是非法的。17年了，首恶江泽民以权代法，绑架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是在从根本上破坏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权向国家机关控告国家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人间的法律制裁仅仅是报应的开始，如果罗宝全明白法轮功真相，及时醒悟，还有选择未来的机会，否则神的惩罚降临，天谴恶报开始后，只怕就没有后悔的机会了。这里也希望罗宝全的继任者看清当前时局之真实走向，善待法轮功学员，不要心存侥幸抗拒依法行政，规避执法行政操作中的风险，如何选择未来之路，请三思而后行。听众朋友，这次的修炼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